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能够在你们这充满朝气的教会侍奉，而且今天有一个新生儿哈，那么受洗算是新生儿，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可能这样也跟我们今天题目有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七节，我就从十六节读起好了，十六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讲神的圣殿啊，圣殿啊，可能即使你不知道基督教，你不太了解基督教，多多少少也了解圣殿，或者是庙宇或者宫殿啊。这些有宗教性的地方多多少少都是，起码在他们信徒眼中是比较特别的。圣的意思就是比较特别。殿这个字倒也不是只限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用的那个圣殿，英文是翻 temple， 那就是庙了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宗教把那个地方当作敬拜他神的地方，或都是比较特别的。那这个你可以，我们不讲其他宗教，我们就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哈，从旧约会幕开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有会幕，那是一个帐幕。那么照圣经上讲的，就是神是住在那个帐幕里面，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住在那个帐幕，那个帐幕叫会幕，我们中文翻会幕就是会见之幕，在那里会见神的。那个会幕里面呢，就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神就特别住在那个至圣所里面，那是很神圣的，一般人都不可以进去的，大祭司一年去一次。那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你说流浪也好，漂流也好，40年，因为在旷野走40年，那40年你不太能够建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么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经过也是多年的一些挫折变化，后来呢就到所罗门的时候建了一栋殿，那个殿非常的漂亮，叫做圣殿，里面金碧辉煌。那个圣殿可是后来毁掉了，后来被巴比伦人毁掉了，那个圣殿大概也被烧掉了，不是大概了，一定被烧掉了，连圣殿里面最重要的约柜也不见了，那么到今天都没有找到也很多电影啊，法柜骑兵啊，这些都是在哪里可以找到，但是应该是找不到了，没有了。在圣殿毁掉以后，就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毁掉以后呢，如果各位记得圣经以斯拉记里面讲，就有个人叫所罗巴伯，他又在波斯王的帮助之下呢，修了可以算第二个圣殿。那么这个第二个圣殿哈，各位，如果你再往圣殿，就是那个像石头木头的建筑物，那么圣殿之前还有会幕哈，那我们就把会幕圣殿放在一起讲。那么可以说原来在旷野的那个呢算第一个吧，所罗门的算第二个，不过这是我在这里跟各位讲的哈。第三个你说所罗巴伯，就以斯拉记那里讲的那个，后来也毁掉了，现在找不到了，那个不是木头做的，以所罗门做的主要是木头的，但是被烧掉了。那么所罗巴伯的是石头的，也毁掉了。到耶稣时候呢，有一个圣殿是西律建的，哦，那个就很漂亮，那个圣殿就比这个还漂亮了。各位，你说我们这不算漂亮，各位，你要跟会幕比起来，这漂亮了，会幕还不如这个大嘞。会幕应该是40英尺乘30英尺，就是比这个小，会幕不大，圣殿比较大。那么西律的圣殿就更大了，西律的圣殿啊，叫那些乡下人，我们今天看了恐怕都算乡下人了，就加利来渔夫看到 圣殿啊，他们就说一句话：“夫子啊，你看这个石头，你说他们土不土？你什么时候看？你去101，你会说：哇，这玻璃好亮啊！不会吧，对不对？你说：哇，这好高啊，对不对？他们乡下人，他们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他们看到石头都很稀奇了。这个倒真的也很稀奇。你们不知道去过欧洲没有哈？我也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这个是青年崇拜，小朋友比较多哈。你看房子会不会觉得很稀奇？现在大家都是哦，你那手机很炫，或者说你的电脑很炫，还有摩托车这一些的。但是房子你们不大在意哈。房子我看很多年轻人房间都像狗窝一样，没有关系。但是哈，那么你们大概也不太在意这个教堂要多漂亮。不过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参观哈，我想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不大好的传统，这个不大好的传统就是啊，这个旧的皇帝哈被推翻，但很坏嘛，所以新的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把那个旧的东西都能烧掉，什么阿房宫啊什么这些漂亮通通烧掉。我们现在在北京还有一个这个算是故宫，但是那也是清朝的，中国几千年历史，其他的皇宫一个都不在了，所以我们都看不到它多好多棒了。那你到美国去了也看不到，因为美国历史太短，才200年。马克吐温说，马克吐温有一次跟一个法国人讨论，法国人就讥笑美国人嘛，说美国人的历史很短的，想到祖父的时候就要停了，因为他们历史只有到祖父就没有了。马克吐温很厉害，他就说法国人啊，想到他们父亲天天都在想他爸到底是谁，因为法国人很风流嘛，所以他就笑法国人更糟糕，美国人历史不能到祖父，法国人历史连父亲都到不了啊。不过这是笑话了。如果你到欧洲去看哈，看一些教堂，起码我就会发出跟那些伽利略渔夫一样很土的话，哇，那个石头好大哦！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大的石头，那台湾现在也流行贴那个不是真的石头，假的那个石片，我不知道那个建筑上面叫什么，就是其实不是真的石头，贴起来看起来石头很漂亮。欧洲那个是真的大石头，以前中国的皇宫也有用那个大石头盖的，很豪华。哎，各位，你都很难想象这些石头怎么运来的。我听说中国的石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卡车，没有什么从山上怎么运来的，那当然都是奴隶了，主要是要靠着冬天那个石头慢慢的听说也是怎么倒水让它裂开，因为你说啊，石头嘛，就用那个电锯锯嘛，哎，那个时候没有电锯，那个怎么样把它踩下来了以后，然后倒水在路上，都当然不是什么柏油路啊，泥土路上结成冰了，然后用杠杆原理这样一翻一翻一个，因为那石头都是不知道多少吨一个。你们今天到以色列还可以看到那个哭墙，那多多少少是那大石头，很贵重，可是这些也都毁掉了。欧洲还在，但是能混欧洲这些还在，但是那个也不到千年，都是几百年了，那个还能存多久我们也不大确定了。神的殿或者神的圣殿，最重要的不在石头木头或建筑物，在神的灵在里面。好，我今天就要讲两个重点，一个是神的灵比这些物质肉体的东西重要，第二个是大的和小的都重要。好，我们先讲神的灵跟那个建筑物哈，就是再漂亮的圣殿，再漂亮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也看到有些很漂亮的这些殿哦。甚至如果你今天到希腊去玩，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会有机会到希腊去玩，希腊也有那个万神庙，那个很漂亮，那个是大理石做的，非常漂亮，建筑很美， 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参观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参观，因为虽然是被异教徒使用，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反映出上帝给人的智慧，还反映出上帝所创造这些建材的奇妙。不过我们不要讲异教的部分，我们就讲这些漂亮的圣殿。这个漂亮的圣殿呢，耶稣那个时候还有，后来就没有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了。那么我们会强调一件事情，圣殿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不重要，或者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里面有没有神，里面有没有真神在那里。那因此我们就把所有异教徒，所有的庙，所有的那些什么希腊的、埃及的那些金字塔，金字塔当然不是庙了，这些东西通通说那个没有任何敬拜的价值，因为那不是真神，甚至那是亵渎上帝的。一个地方要贵重要特别，不是它在什么黄金地段，也不是它建材多好，而是里面有没有神的灵，或者有没有神的话啊。这就讲讲就像耶稣那个时候或耶稣之前所有的那些漂亮的殿，包括神叫所罗门所盖的，如果里面没有神在里面，那就不好了。哎，那你说神住在哪里啊？我刚刚说好像住在至圣所，其实重点不是他住在至圣所，神是灵，他这里在讲到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各位，这个教会神的灵在哪里呢？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啊。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说，是不是神被高举、被相信、被尊重、被认识？任何一个教会，如果神被高举、被尊重、被认识、被颂赞，神的灵充满在每一个敬拜的人当中，那就是教会，那就是了不起了。所以如果这我们可能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啊，神是灵，所以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拜，而在哪个山啊、哪个石头座，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是在圣灵里面，你在神的话里面敬拜上帝。可是我刚刚说要有神的灵，要有神的话，也就是要有神，那个其他物质方面的不是那么重要。可是下面我要讲物质方面的也不是不重要哦。哦，各位，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我觉得太重要了，你们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很重要，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属灵的家很重要。对了，我们有一天可能会搬，我希望你们因为人增长很快马上就搬。那么对了，我们并不稀罕一个物质的建筑，因为物质建筑不会存到永远。可是各位千万不要说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我修正我刚刚讲的，不是不重要，是不比起神来讲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奇妙的是，神就一直在用物质的东西来彰显他的荣美，从他创造世界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不看重物质的东西，我们没有不看重一个看得比较清楚的荧幕，一个比较好的空调，一个比较光线照明比较好的地方，一个比较安静聚会的地方，我们并不是不看重这些。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或进到任何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爱他，我希望你们都珍惜他，我希望你们都宝贝他。我读书的时候，林道亮院长说教会的一草一木都很重要，而且他最看重的是教会的厕所，然后厕所应该要很干净啊。这我们中国有个文人哈，叫辜鸿铭，他是清朝时候人，哇，他的听说他是中国人里面到今天他将来可能也不能超过他。 语言能力最棒的，他什么拉丁文、德文、法文什么，听说都非常棒，而且可以跟当地的人比。但他是一个很守旧的人，他留一条辫子，清朝时，清朝的遗老哈。那他就说哈，西方人没有灵性，没有 spirit， 西方人没有精神文明。他从哪里证明呢？哎呦，他这人也实在太有学问了。他说啊，从中国人，各位，他不是说从中国人的厕所脏哦，差不多是这样说了。他说啊，从中国没有抽水马桶，他那时候到英国已经有抽水马桶了，从中国人的厕所又脏又臭，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多高级。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就是虽然很脏很臭，可我们在那里可以很享受。哇，他很会，我觉得是诡辩哈，乱讲话。那么他好像觉得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很脏很乱，因为物质上很脏很乱，不讲究卫生呢，表示我们精神灵性的层次多高。各位，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啊！哎呀，我们教会又脏又臭，但是我们敬拜赞美很美好。我觉得这个逻辑不能成立，因为从旧约就开始哈，上帝在造会幕的时候就要干净和圣洁。我曾经讲过，在申命记23章里面讲到说，整个以色列人都不能随地大小便，要不然耶和华经过的时候踩到了不行的哈。当然耶和华不会踩到了，就是说要干净。你看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包括在旧约，其实新约也是，肉体和物质的圣洁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利未记讲那么多圣洁的规矩。好，我不去提那些东西的应用，我在这里只是我觉得在这个教会我不需要讲，因为你们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就彼此互相继续勉励。我希望包括青年人，包括幼年人，包括孩童，你不要毁坏了神的殿，你也不要弄脏了神的殿。你不要只想到说我要很属灵，我要很圣洁，我的思想要怎么好啊，这些都很重要，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也很希望你们在这个教会能够守这个教会的规矩，我就这样劝告吧。那我非常感谢主，你们的椅子摆得非常整齐，你们的厕所也很干净。我不是来这里做检查的，我也希望摆着椅子或者厕所或者地哈，或者这些光明的东西，都不是几个老人家在做，我希望都是哇大家一起在做，因为我们爱惜神的殿。神的殿我们爱惜，不是只是我们敬拜赞美祷告读经那些，在物质上面我们也看重。我说了，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没有轻看这些。你以为只有旧约哈，利未记啊那些在讲圣殿的一些规矩啊洁净的礼仪，新约都废掉了吗？哦，没有。对了，虽然旧约那些礼仪我们今天有更完全的解释和了解，主当然是看我们内心，但是保罗在后面包括在哥林多前书里就跟哥林多教会讲，神的圣殿不是只有在我们所谓的属灵的事上不能被玷污，在属肉体的事上也不能玷污。这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了。我刚刚说这个物质的殿、物质的教堂、物质的椅子、物质的钢琴、物质的电琴，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没有一草一木不是属神的。愿我们都爱它，愿我们都爱惜，我们尽量的让它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我们保存，我们顾惜。但是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个随时会可以毁掉拆掉，或者我们搬到更大地方，或者拆楼重建等等。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因为这是属神的，因为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物质的东西。但究竟这好像不是好像，一定没有神本身重要。我们之所以珍惜它，就是有神，有神的话，有神的灵。 那所有的物质里面最要重视的就是你的身体啊，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十六节他说你们是神的殿，然后十七节说不要毁坏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我现在是把教会跟圣殿跟神的国都差不多等同了哈。这个教会最重要，我刚刚有说希望你们爱惜公物，爱惜教会东西，守教会的规矩啊，椅子桌子牌等等，清洁厕所什么都把它弄得好，感谢主。但是这些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你的心要被圣灵充满，要爱主，要信靠神啊。但是我也不会停到这里，我们的心当然不是指心脏了，不是指蹦蹦蹦那个心脏，是指我们啊里面这个人。可是也不要轻看你的肉体的部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没有说你们的心是神的殿，没有说你们的灵是神的殿，说你们是神的殿。然后保罗在其他地方说你们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哈，我们要说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哈，或者到最后我死了躺在棺材里那个还要更丰富一点，就是你的，我们姑且用这样的话来讲哈，就是你的灵魂体的整个人。你的身体也是重要的，我也这样说吧，你的卫生习惯也是重要的，你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心情愉快圣洁。我不能变成一个律法主义，我也不是在这里要盯你们的什么什么这个规不规矩那个规不规矩啊，也是重要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就说，特别六章十八节以后讲到说不要行淫乱。各位，淫乱呢就是不只是心灵的，也包括肉体上的事情。他说因为不是说你的心灵，说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六章的十九节，所以是身体。然后后面都有讲到你们不是自己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此一个圣殿啊，或者一个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教会，我说过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轻看物质的一个建筑物。如果神给我们，我们真的感谢主啊。这物质的包括一栋教堂，不管是什么教堂被神使用我们都感谢主，不管使用是三个月五个月租的借人家场地的，或者是三十年五十年，或欧洲教会三百年五百年，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珍惜，不是它的本身，而是因为神使用了。但是我要强调，你的身体也是，你的身体能被神使用大概最多一百年吧啊，我们很现在很难活到一百岁以上了。那么尤其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没有那么多，但你不要只想到说啊，我将来在永生里面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在灵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很好，而且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灵里，你真的凭着信心，你真的有主的话，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会在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人的身体上表现出来。我不是说你成绩要怎么棒，我不是说你要怎么美丽，我也不是说你每天要把自己打扮怎么好，这一点我是最差劲的，我从来是不修边幅的哈，请各位原谅，青年人也不要以我做榜样哈。那么，但是我还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根头发主都数过，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当然在这里，我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特别提到两点。一个是关于性方面，一个是关于财方面，就是我们的贪婪和我们的性欲在这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求主让它圣洁。不要轻看鄙视败坏神的殿，就是你的身体，希望你能够看重它。不要败坏，不要轻看它， 因此我想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看得好、听得好，是应该的。这不是所谓属世的事，这也是很属灵的事。你保护你的身体、血压、心脏，这不是六七十岁的人才要做的，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够注意啊。当然了，这个最重要是你的心胜过一切，一切一生果要从心中发出。只是如果你真的是保守你的心，圣灵充满你的心，有主的话，那么我想对我们的身体我们也应该看重，看重你的身体，或者我刚刚说了，不是只是身体，就是看重你这个人。但是我们又注意到了，从刚才讲到的物质的圣殿，到我们现在这个不是所谓纯属灵的心灵的圣殿，而是这个身体这个人的圣殿，我们又要想到一点了，就是你们是神的殿，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各位，不是一个人，是所有的你们，所有的基督徒。那就是我今天最后要讲的一个部分。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看到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是属神的。你要不高估他，也不低估他。不低估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这都是神造的，也是神拯救的，甚至是神使用的。从我们人今天来看啊，可以用一百年、一千年，但从神永恒的救赎来讲，各位，你将来到天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灵，哎，是有身体的，跟复活的耶稣一样的，是能吃能喝的。耶稣也吃啊，天上有没有吃喝我就不知道了，天上是没有嫁娶了。但是我也讲过，没有嫁娶不表示我们没有性别的区别，应该还是有的。我们只是没有罪恶，一切神所造的美好，包括物质上、肉体上都很美好。而这是圣灵所住的地方，它的伟大、它的美好，各位，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神的灵，是神，是神的话。相对的就是，不是你的年龄，不是你的学问，不是你的知识，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跟这个有关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就看中那些比较年轻、貌美、聪明、书读的多的人了，我们就比较会看清那些不年轻、不貌美的。各位，既然神的殿、教会、神的国，它的可贵、它的美好、它的持续到永远，是因为神的灵，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权柄，那么我们就不会高举任何一个人的他的聪明、他的美貌、他的年轻。这些聪明、美貌、年轻都很好，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一再讲物质的、身体的不是不好，因为那是神用的。但是它可贵的地方、宝贵的地方，就是因为神的灵、神在里面，所以让我们不会高举某一个人，因为他比较有学问、比较有美貌、比较有知识、比较有恩赐，因为他的一切美好是因为神。也不会低估任何一个人，因为他里面有神。啊，这一个只要有神的灵，甚至不是一个，各位注意，我说的是你们，是大家一起的。那伟大是大家一起在主里面的，但是个人也没有忽略，就是跟大家连在一起的。两个刚好相反的，你说一个伟大的教会，一个伟大的神的国度，我们不要讲的神的国度、神的殿，一个伟大的教会，或者是一个教会最低的条件，怎么样才是一个教会？那么当到最高，什么样才是一个伟大教会？什么是你能想到最伟大的教会？各位，你不必回答我，但你想想看，一个教会最低的条件是什么？我就想到啊，在神学课本上讲到说，我们基督教认为哈，教会最低的标准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有神的圣礼，就是有敬礼或者洗礼或者是水礼啊，和圣餐，要有圣礼，如果没有圣礼这就不是教会。第二个要有圣道，就是有神的话在传讲。那么现在有人再加上第，不是现在有人强调第三个，就是教会的纪律惩戒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去谈到，我们就基本这两个，有神的话，有神的圣礼。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我知道有的教会当他还不能自己在主持圣礼的时候，他叫布道所，或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福音中心，还不叫教会，我不晓得，每个教会有他的规矩。但是当他变成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些条件要满足，他要能够自己主持圣礼，他要能传讲上帝的话。那么有些教会会说，有些或教派的规矩会说，这个教会有自己的驻堂牧师，他就叫教会了，否则就还是什么啊？我们说布道所或者什么。哎呀，那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在聚会，没有牧师算不算教会？大概不算了。没有圣餐也没有洗礼算不算？大概也不算了。哦，那我们讲更严重的，没有圣经了算不算？那大概就不算了。好，但是我就跟你讲，在我不是故意每次都讲中国大陆哈，但我也没有政治因素了，历史上也很多这种情形，包括在写圣经的时候，在罗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然在现在美国也是很多华人教会没有牧师啊，我们还叫他教会哈，这很可悲啊，因为牧师不愿意来的，太辛苦了就不愿意来，或者是争执太多了啊，我们不谈那个。我们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共产党后来很剧烈反对基督教的时候，好像没有教会了，因为照刚刚标准，所有的教堂都关了，所有的都关了，没有一个建筑物了，那当然也没有圣经了，也没有牧师了，也没有圣歌了，甚至不能在家庭里聚会了。现在还有很多所谓的家庭教会，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里都不行，因为那些年轻的小朋友哦，他们是非常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他们会检举父母的。我听说北韩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就是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北韩有大逼迫的时候，就是学校的老师会对小朋友说，你们回去注意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偷偷摸摸在看一本书，通常那本书是比较黑的皮面，你爸妈在看的时候好像特别尊敬，这个你就报告学校。那么因为他们要消灭基督教嘛，在偷偷看圣经大概就是，那小朋友呢就忠于国家就会做这种告密的事情，听说因此很多基督徒父母都受到逼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不行，在家里都不行，夫妻之间都不能讲什么话，那整个中国没有教会了。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包括现在牧师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大陆，你看那个时候的这现在果子什么时候造成，就是那个时候，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中国教会最强壮成长最快的就是这个时候。哎，各位，没有牧师，没有建筑物，没有圣歌，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我听说他们怎么聚会呢，有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到公园里去，弟兄姐妹，通常呢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公园，有主日的时候也不能太固定的时间，甚至不能够认识，装作要不认识，他坐在一个板凳上，长条板凳嘛，星期天嘛，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废掉星期天，这是主的荣耀，星期天就礼拜日，就是主日，礼拜天就是礼拜上天的那日， 这是宣教士翻译的。他们坐在公园板凳上，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可能两个人只能看一看，笑一笑，可能一个人嘴巴轻轻地说哈利路亚，另外一个说阿门。各位，那就是敬拜，那就是教会，那是最神圣的教会，虽然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好，然后再说另外一个现代，我今天下午才听到的例子。我认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我可以很直接讲哈，姓潘，潘信宏牧师，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起码没有神学院的任何这个学位，他大学也没念过。那么反正我认识他，然后他几年前他在东市因为地震，他在那里开始服事。那么现在是台中施恩堂的牧师在那边。他在东市那边服事啊，本来是赈灾嘛。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接触到一些，我们用通俗的话讲叫聋子，聋子这个话不好了，这是比较不尊重人的，就是聋人或者是有听障的，这比较有学问一点，我比较尊重听障，其实我们不一定听得懂，就是聋子，就耳朵听不见的。那么神就带领他这几年开始服事。哦，今天下午他来看我，哦，我才知道，全世界应该是60亿人口，听不见的人有1亿，就是1/60。如果这样来算的话，台湾呐，大概有50万左右的听不见的人。这个潘牧师跟我讲过更确实的数字，我不知道，但是是好几十万。那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听障的教会6间，大概恐怕不到1000人，可能不到500人。哇，那比例很低啊！我们现在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到底是2%还是3%还是4%？不知道。但听障的教会呢，基督徒的比例能够说的就是，如果60万才600个人，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可能我想绝不到600个人，可能200-300个人。6间教会，那么潘弟兄那边有20几，20-30个人。潘弟兄他是可以听的，但是他和他太太因为一些机会会这个手语。他今天来看我，就说他们正在准备翻手语圣经。各位，你知道手语圣经怎么翻呢？手语圣经是要做图片。那个啊，慢慢我才听他讲，我才懂一点哈。在台湾没有看到，我相信中国也没有哈，因为这种扶助弱小的，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一点都不能骄傲，真的大概没有例外，古今中外都是基督徒开始的，不管是麻风病啊什么，孤儿院都是，听障也是。那我们这边没有，这中国更是没有这个基督教传统，起码过去几十年，所以即使原来有也没有了。就在美国啊，很多的电视节目尤其是讲道，都旁边底下有个小角落，有人在那里打那个手语。我不知道林良堂或什么，或台湾有没有什么可以开始有了。我以前不太懂，潘弟兄就跟我讲，他手语呢，他手语就是那些人他们是听不见的，他们听不见，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所以从小也常常在以前中国常常就被丢掉了。而就某个意义来讲，他们比视障就是瞎子还要更可怜，因为眼睛瞎还会注意到，别人会注意到你今天在街上有个盲人拿个拐杖或牵一条导航犬，你可以知道他随时让人知道他是一个弱势，你需要注意他。但是你听不到，谁知道你听不到？没有，我听他看得很清楚，听不到，就不大会知道他是一个特别需要照顾的人。视障会，听障就不会了，所以因此就更被忽略了。视障被看重的远远比听障被看重的要多， 所以一直都没有什么人关怀。他说在台湾，可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除了美国这些基督教国家以外，在台湾呢，听障的人多半也是文盲。即使到今天，他说他们在辅助一个他们教会的就是启聪学校毕业的，高中毕业的，高职毕业的，高中毕业哦，各位，因为是一定会毕业，所以就然后很多老师也根本不会手语，所以白学了。他高中毕业的一个学生到他们教会，个位数字的加法还不会，就 yes 一加一等于二还不会，因为没有学，他们不认识字，他们听不到任何东西，所以他们的那个不会认识字，所以他们也不懂得，就是也听不懂父母讲什么，因此他们也不太会讲话。如就从小这种是很可怜的一群，那你就还慢慢教他们，那这个教呢，真的你也只好用很多要用很多的智慧了，你教他阅读，教他手语。各位，譬如说那马哈。马的手语是什么呢？听说是就是反正就是好像骑马的那个动作了，那你还要叫他看到这是一个人在骑马，这个叫做马，所以要有很多的图片，不能纯粹用文字，他们不认识字。那今天要翻译圣经，哇，那就要用很多的想象力，要怎么样让他们，要先教他们认识字，或者是教他们有一些知识，然后用手语，然后手语里面最重要还是表情，因为要不然就是叫做 read lips， 你看他讲话来看他读什么，但是听障的绝大多数都不会用表情，表情可以表达一些，手和态度很重要，而且这个需要翻译的，谁教他火这个字，这个人的手势是这样，那个人手势可能是那样，他学的手语就不一样，所以蛮复杂的，要统合。那他们现在开始做这些事情。那今天呢，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也很感谢主。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也是就是很关心台湾的手语和听障的工作。各位，我听这些，如果照我以前呢，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哎，这太难了，这没办法。我这个人个性很容易悲观的。各位不要，我们在讲神的殿，我们在讲哈，我们是神的殿，在整个圣经里你可以看到，神的殿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一起连于基督，连于圣灵建成的。因此也包括听不见的人，包括各种，你看耶稣的事工里面，医治瞎眼的你比较熟悉，也有医治耳聋的，这些都是跟随主的人，这些都是主所要拯救的人，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人会看不见听不到，但在现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即使蒙了主的恩典，这个潘牧师他们教会里面现在好像有两个人要去进神学院，那我也不知道听障的怎么进神学院啊，怎么教他们，那大概都是这个潘牧师自己教了，他也没进过神学院，他我们现在在上讲道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怎么样打讲道学，我们现在开始讲道要主题式的讲道，我都不知道，我觉得这太麻烦了，怎么教。但是呢，今天听了，我觉得也是圣灵在我里面感动，就我连一点悲观或绝望或灰心或觉得很难的感觉都没有，我心里只有想，哎呀，叫这个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听视看各方面都很好的信主，还不是一样靠圣灵的能力，叫他能增长一点点，爱主一点点，圣洁一点点，哪能靠他的诺贝尔奖的知识，还不是一样靠主的圣灵，我们都在主的圣灵，而主不偏待人， 所以让我们就非常感恩。我就说啊，感谢主。这个潘牧师他也是一点都不会灰心，不灰心不是表示不累哦，他年龄比我小多了，他现在我每次看到他的头发就更白一些，很辛苦很累，但是感谢主。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我深深相信主在这里面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是说啊，各位你们要参加什么听障的什么帮，没有没有，这个都是我在这里讲我今天一个感触。其实也许你们工作有人是也许你们就是做社区的服务啊，起码在这个崇拜里面比较多的是针对青少年。那么当然我们在针对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也并不会忽略老人。那么我去晨曦会针对的是有毒瘾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个教会，他没有任何毒瘾也是很欢迎的。我们教会有宣教士是针对回教徒穆斯林，有人针对犹太教徒，感谢主。但是如果有一个针对回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士，有一个非回教徒来说我想知道怎么得救，他绝对不会拒绝的。你可以有你的负担，有你的特色，你的教会，你的团契，你的小组都有，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保罗也说不要高举任何一个，无论谁3:21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的。我们非常感谢主，主很恩待我们每个人。那么不高举任何一个人，也不轻看任何一个人，包括听障的各位，甚至我们也说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待遇。从某个角度来讲当然有了，如果这个教会是特别给听障的，我想我们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待遇，就是有手语的，要不然叫人家来干嘛。假如这个教会是服侍年轻人的，我想我们的鼓一定要很好。假如是这个教会都是服侍90岁以上的，我想就是要有很多的走道啊、扶的人啊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轻看或怎么样，有它的特色。但是我们也不是高举任何一个人。在路加福音啊，今天我们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3，但路加福音里面也有很多在讲到路加福音，甚至你可以说它特色呢，就是非常看重这些软弱者。从报佳音是报给牧羊人，就显出来了。然后你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女人、寡妇、外邦人、长大麻风的，常常蒙到特别奇妙的恩典。那这些是路加福音的特色，在几乎在每一章你都可以看到。不过我特别跟各位看一下第18章哈。第18章的9-14就是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哦，对不起，十七章第1节，第1到第4节讲到这个小子，任何一个小子都不要让他绊倒。这个小子你可以说哦，是指着小孩子，指着青少，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讲比较微不足道的，你都要看重啊，都要宝贝，因为这是主所宝贝的啊。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因为我想这些方面错误都犯过。我会很看重那些有学问的人，一听到哦，这个人是刚刚归国的博士啊，他写的论文很棒啊，我就特别看重啊，这主可以大大使用，那主管教我。那当然我也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哦，这个人是回国博士啊，这种人特别骄傲，我不要理他。啊，也会特别看重那个比较年轻貌美的，对不起啊，就是然后我不要讲年轻貌美，不好意思，年轻英俊的，哦，这个人是篮球国手，特别看重他。后来呢，有的时候也会特别不看重他。这个人长这么漂亮，这么英俊，一定很骄傲，不要理他，这种人在神国没有希望的，也不要栽培的。各位，这都不是该有的态度。我们既不高举也不轻看， 靠着主的圣灵，靠着主的话，十字架大爱，每个人都可以被主大大的使用，每个人被主大大的使用，不是说他一定能讲到等等啊，像那个听障的那个将来成为神学生，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神的仆人，也可能是一个很不好的神仆人，他能做多少工作，引多少人归主，这都不是重要，重要是我们不高估也不低估，因为神，一切是因为神，我们感谢主。路加福音常常给人的印象，还有我们常常觉得照顾弱势就好像特别给他优厚的待遇，各位，这也不是。你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啊，他说啊，不要每一个小子啊，不可以把一个小子绊倒，每个小子都要看重。但是怎么看重法？你看十七章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你看到没有？对一个弱小的弟兄，对一个小子特别的照顾，是劝解他，不是包容他。你看到他有错，你要很谨慎。当然我们会强调饶恕这个部分，你却忽略了劝解这个部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后面讲到那个仆人哈，也很有意思，这里讲到那个仆人啊，好像那个主人很不合理啊。十七章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哟，我不知道这仆人怎么样，但我起码觉得这主人很烂，好像很不好嘛。哎，这是十七章那个主人和仆人，如果我们不去看他了，在十二章三十六节以后讲到的主人和仆人又刚好相反。哦，那个主人在伺候仆人，这两个仆人主人都出现在路加福音，都是出自耶稣的比喻，我觉得就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我们看到主非常看重我们这仆人，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是非常的不配。我想我们能够把两个都把握在一起来看就对了。我们任何人不轻看任何人，不是一般讲的说哦他多宝贵多好，而是因为他是主所造的，他是主所爱的，他也主也吩咐我们要爱他。我们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因着主，也因为因着主，我们从来不要为自己的出身、肤色、血统、种族、知识而自高或自贱。我们希望我们尽了主给我们的恩赐去做，而且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绝不会说哎呀，我们高举或低看低某个东西。在路加福音没有，一个忠心的仆人主伺候他，一个忠心的仆人总会说我是不配无用的仆人，因为这都是真实的。同样在十七章后面讲到医好十个大麻风，哦，大麻风也是被看不起的，耶稣就医好他们了。而耶稣医好他们很特别，耶稣既没摸他们，耶稣曾经摸过长大麻风的，有人说这是表示特别的爱，但这十个人耶稣没摸他们，也没吐吐沫在他们身上，也没做任何事，叫他们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看，圣经上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很棒哎！他们听了主的话就得洁净了。大麻风被耶稣看中，可这件事情不是停在这里，这十个人好了以后，只有一个回来谢耶稣，而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耶稣就说了：“哎呦，不是十个都洁净了，怎么只有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邦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啊！”各位，十个人听了耶稣的话去做，然后大麻风都好了，你应该说他们都很有信心。可是耶稣最后说， 只对那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说其他九个人没有信心，但是我们甚至不敢说其他九个人一定没有得救，但我们就再一次看到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也都很不重要，就神的爱而言都重要，就你要就你本身没有价值来讲你不重要。那我们希望我们专心的信靠神。那你也看到那不重要的被看重被医治了，不能只停到这里，那不重要的被恩待的，他要知道感恩，他要学习信靠，学习顺服。因此要看重每一个小子，不是像我们一般只讲的说，哎呀 你干什么都好，我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玩，让你撒野让你放肆，不要求你，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看重每一个人，包括可能是最被看不起的犹太人，最看不起外邦人，最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里面再长大麻风，那是可以说艾滋病里的艾滋病，是人渣。耶稣很看重他，让他得医治，但是他必须有反应，他必须会感恩，要包容，要接纳，要爱。但这小子一个都不可以看清，但是要劝解他，这个叫看重。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看重，主是看重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彼此也看重，我们都是神的殿，神的殿里有做的比较多的，有做的比较少的，这我们没有轻看，因为就像身体上的肢体一样不一样，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有的卑贱一点，有的贵重一点，有的丑陋一点，有的美貌一点，我们一点都不轻看，也不分门别类，我们彼此相连相爱，这都是主的恩典。我只是希望我们自己也不会看清自己，不是要人多尊重我，你自己有没有自尊自重，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殿，我们不自己的人，我们也是因此看重爱护其他的人，但那爱护其他人不是纵容，不是随便，也是有在恩典下的要求。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保守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真是一个荣耀的圣殿。主啊，我们这一生可能都不会那么荣耀，但是我们感谢主，愿我们都在你的恩惠慈爱中，在这个今生，在这我们这个罪恶有限，会败坏，会衰老，会遗忘，会有疏失，不断从小到老，从得救到将来我们可能成为牧师，都有疏失，都有错误，但是主啊，让我们因为在主里面，因为活在圣灵当中，我们彼此相连，活出主的荣耀。我们不高举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轻看任何一个人，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敬拜赞美团带我们唱回应诗歌。
Yes.
我们请敬拜团继续小声的唱。如果在听到今天讲道，你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主圣殿里面被主使用的人，你希望你能够更被主使用，能够更圣洁，你也愿意在教会里面更圣洁，更一起被建造。总之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更成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希望大家都成为更美好的基督徒，更好的教会。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希望牧者为你祷告，请你就往前面移动。我们现在都一起站起来唱。那么如果你希望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愿意往前面，就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谢谢。我们跟敬拜团一起来唱。
奉献给神，让神住在你里面，带给你一个永远得胜的人生。有这样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走出来，我们请